白，
我是雅。
好，好的，对，那今天呢，我们聊天录音的这一天是1月30号，然后就是距离我来到日本已经是过了5天左右了。
对，不知不觉这样也过了5天呢。
对，时间过蛮快 的，而且因为开一个周末，对，然后所以就时光过得时光飞逝，
真的。
虽然说来5天啦，对，但因为我个人呢是已经3度来到日本了，对，3度登入日本，所以想要来聊一下，就简单分享一下关于我这一次遇到的一些目前遇到一些事情。
好。
对，那比较多的话我觉得算是可能跟我之前的一些生活经验做一些小比较好了。对，因为我发现就算尽管来了来来回回这样3次也是有蛮多不同的地方，还蛮有趣的。
而且因为毕竟你每次来中间都有稍微间隔一段时间吧，然后在那时间日本也会有一些些的变动啊，制度上会有些改变。
而且因为我3个地方都是不同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多少好像也有一些差别这样子。对，但是太久远的记忆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就先更新最新的内容。首先先讲一下说来到日本工作的话呢，我们不是日本人嘛，我们是拿的外国护照，对啊，所以一定会有一个要让你留在日本的一个叫做在留卡，的一个身份证明书。好，然后这个在留卡呢，它我觉得蛮特别的，它有分1年、3年跟5年的期限。
对，
就是代表说你可以在这个有效期间内你都可以滞留在日本，但是要有工作的前提下啦，因为这个在留卡其实也算是跟着公司吗？
应该说也算是吧，算是你是可以在就是它的有效期间去做转职，但是你一开始发放下来的年份基本上是他们基于你一开就是帮你申请这个签证的公司的底子嘛，去帮你评断说要给你几年的。
对，没错。然后在申请这个签证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我是受雇者嘛，对，我要先填一个那个 check sheet，就是他有一些基本资料要填，然后我要写给公司，然后公司呢应该会在日本的国内就是可能拿去入管局申请吧，拿去哪边申请我不知道，然后公司申请之后呢就会收到一个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一个证明书，对，就有点类似说 OK 你这个公司可以雇用这个外国人，然后这个外国人也可以被雇用这样子。
不过留学的程序好像也是差不多。
然后留学的话我记得好像也是分蛮多资格的，譬如说6个月或是1年的，
就看你那个学校念多久。
对，有的是短期留学嘛，然后有的可能语言学校2年对啊，或是1年半的，好像都有，就更多种。这个认定书下来之后呢，我就要在台湾的这个交流协会去申请我的 visa。但是以前我记得是要有这个证明书的正本我才可以拿着正本去申请。但是我这一次看了一下也问了一下，是只要有电子档，就是公司发给我的电子档就可以了。
可能他们现在也是那个吧，资料有互通，
我觉得可能有，就不怕，就是不担心你是伪造的。
对，
对，然后我这次就拿到电子档之后，然后自己 A4 列印，然后跟一些要申请 Visa 的那个资料填写之后交出去就可以了。那因为我是在去年12月底左右的时候拿去交流协会申请的，他大概算下来好像大概3-4天左右，还是没有到3-4天了，我记得蛮短的时间，他就跟我说可以在那个时间去拿了，
蛮快的耶。
因为通常我记得都是要1到2周左右。
哦，
然后我觉得有可能啦，因为我那时候是年底的时候，因为日本要放假了，因为交流协会的假期基本上是跟着日本的一些假，所以他大概从我记得29号就放到1月3号
啊，算是也是蛮久，一个礼拜。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想，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有些人可能1月1号、2号就得 去了，然后来不及拿，所以可能有短缩一些那个期限吧。
嗯，所以其实只要他们有想要做的话，是可以很快的。
对，没错。对，而且因为我其实有点吓到，是申请的人还蛮多的，应该说去办理的人，可能大家各种手续啦，我不确定，但是人好多哟。
嗯
嗯，
是哦，
对，
各种留学或是工作或是各式各样的。
对，有可能哦。但是拿去申请这个 visa 的时候，是要护照都放在那个他们那边的，就是我的护照必须得自己放。
哦，好像是会在护照上面贴一个什么东西吼。
对对对，上面会贴贴纸。贴贴纸吗？听起来好随便。就是贴我的那个资格这样子。
嗯，
对。然后我拿到的这个时候呢，不代表说我就已经可以实际合法的居留在日本了。
嗯，
我刚刚说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必须要有在留卡嘛。
嗯，
然后这个在留卡怎么发行呢？就是我到达日本之后，不是要去入关的那个检验那边吗？
对，
对，就是会有个人要 check 你的这个资格符不符合啊什么的。
对，
的这个移民官 check 一下我的资料没有问题，他就会现场帮我制作在留卡。
嗯，
就我觉得现场制作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神奇，感觉这种卡片类的东西啊，可能都是会比较费时。对，或者是要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才能制作的。
诶，可是为什么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就已经是在海关他们帮我做的啊。
对对对，我知道。嗯，我之前然后十年前来的时候也是
好像也是这样子。
对，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
啊，而且因为十年前你开放的这个可以拿到签证的机场不多
啊。哦，对，
以前在新千岁机场是不能发行这个卡的。
嗯，哦，是哦。
所以我那时候去北海道嘛，去小樽。
嗯，
然后我当时是先到了关西机场。
嗯，
从那边入境之后，
嗯，
我再转机到北海道。
哦，比较麻烦一点。
对，比较麻烦一点，可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拿到。
嗯，
因为如果我今天到了北海道我再去申请的话，可能时间会拖比较久。
嗯，
然后我还要得去什么去公所之类的去办理。
嗯，
可是我今天如果直接在他可以发卡的这个机场入境的话，我当天就可以拿到卡片了。
哦，对。
嗯，对啊。然后可是后来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也有新增了可以直接发行卡片的这个功能。
啊，
嗯，所以现在基本上应该都可以吧，日本的机场啊，除非真的是很小很小的机场。
嗯，
那是哪一个我就不举例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对，但是蛮多可以的。
嗯，应该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嗯，他们就是现在应该就可以了吧，不然。
对
对啊，不方便。嗯，
真的，我在那个移民官的通道的时候，
嗯，
他有特别要把发行在留卡的人集中在一个窗口上面。
哦，
对，所以我前面这个人也是要发行在留卡的。嗯，然后那个人看到我之后他说，哦，又一个哦，好好好，我来看看。对。嗯，所以他可能就是可能比较资深吧。
嗯，
啊，就专门做这个的。
嗯，可是这样现场的话要等多久啊？现场
其实蛮快的啊。嗯，因为他就是看一下我的资料有没有正确。
嗯，
然后就把那个卡片好像放上去。
嗯
嗯，我觉得有点类似列印的方式。欸，
哦，
我不太会讲，那个卡片是印卡，可是他有点把资料盖上去印上去。
嗯，
发行的那种感觉。嗯，因为本来是一张空白的卡。
嗯，感觉蛮神奇的。而且他们还会上面不是有一个防伪的那种膜吗？透明的膜。
哦，对对
对，
对
啊，就要现场。我觉得现场做那个卡片好像蛮有趣的。
对啊，那个机器看起来小小的，意外的蛮厉害的。
嗯，
嗯，你说大概多久？应该我觉得比正常的通关久一点。好像大概排三个人。
嗯，
隔壁排三个人，然后我的才好吧。
嗯，
可是大概就
五分钟
左右吧，我觉得差不多。欸，
嗯
嗯，对啊。哦，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入境之前还是要填那个
Visit Japan，
对， Visit Japan 的那个 QR code。嗯，那他就非常刚好的在1月25号的时候他把它改成同一个 QR code， 就是我只有一个 QR code 要扫。
哦，
所以就比较方便一点点。然后我觉得，嗯，他在入境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扫 指纹嘛，跟扫那个照相，脸照相的部分。 他在成田机场好像有稍稍改善一下下，对，就是那个流畅度变得比较高一点点。
哦，嗯，有差吗？你说可能扫得比较快一点咯。
对，就好像比较快，可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错觉还是怎么样。对，可是因为他在扫脸的那个时候啊，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动线啦有点让人家没有隐私的感觉，对，因为我在排队，可是我要可以看得到那个被扫脸的人的那个扫脸荧幕
啊，
对，就是没有遮起来，然后这个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不是很隐私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动线就是让人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好，那这个前半段都是在讲入境的部分。等到我拿到自然流卡之后，其实我的护照就不会贴那个入境贴纸了。
对，
因为我就是等于我的入境就是在我的卡上面了。
对，
不过我这一次在要真正入境的时候，不是还会过一个行李检查的地方吗？我在那边我的行李有被拦下来耶。
是哦，
我不是
因为你行李太多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就明明在扫我的护照啊，在进入行李检查那个时候，他也没有秀出什么奇怪的标示。可是在附近那个导览的，不是导览，在附近安排动线的那个机场人员，他就对了检查行李的那个警察吗？机场警察就说 yellow yellow 之类的，就是我要走特殊的那个通道这样子。我不太确定是哪边出了问题，可是他有问我说我是不是有后寄行李到日本。我在想可能是我填了这个选项吧。
哦，你有填说你有寄东西。
对，因为我真的有寄，我怕我没有填会出事，结果是不是填了才出事。对，但他就让我过了，他人还蛮好的，他可能想说看我行李很多，然后我行李真的很多，
所以他也没有要打开检查。
对，他没有打开检查，他只是问我说是不是有后寄行李，然后我的可能资料是填错了之类的。对，然后我就顺利进到了日本，
欢迎来到日本。
然后我住的地方呢，其实离机场大概要一个多小时，我要转两次车才可以到。算是蛮遥远的。我刚说我的行李很多，是因为我就是两卡大行李，加上我有个后背包，然后加一个行李袋。因为我把我家搬过来了，所以我东西就很多。
你真是把你家搬过来了，看到你连热水壶都拿过来。
对，这就不用讲。不是，因为你知道热水壶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用很久，而且那个是大概我有没有，就是我之前买的，然后因为它也没坏嘛，对啊，我想说啊，热水是必须的，现在又冬天，所以我就不想要再买一个，我就把它带来了。对，没错，然后东西就好多，就走路也很挡，也很怕挡到路啦。但好像我的时间还不错，是我到日本的时候大概是3点多。
哦，就不是那种上下班的时间。
对对对，我就避开了尖峰时间。然后我搭的车其实也刚好真的都没有什么很满的状况。虽然算是还蛮幸运的，因为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我再晚一点点的话，我会被大家就是眼神刺穿吧，就是会被瞪到不行，
真的会疯狂白眼。
对啊，而且因为我的飞机是有点 delay 的一个多小时，所以我就有点真的是有点担心。但好险我就是顺利的一路遥就是遥远的移到了这个现在
的
地方。没错，
对，
哦，我途中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就想说东京都好无情这样子，就一个伯伯，算伯伯吗？他满头白发，看起来是有点年纪了。他就看着我们搭那个电梯嘛，他就说，哦，你的行李很多耶。我就说，啊，对，很多。他说很重吧，我说很重。就他出了电梯之后，他还帮我扛一卡行李走一小段路。哎，
都市还是有温情，就是人类
真的。
对，
我真的途中好几度就是扛不动。然后也没有人要帮我，可能大家也会担心吧，我在想。好，然后礼拜五的晚上我到租屋处。对啊，我觉得我这次入住算是公司安排的蛮多东西的啦。对啊，包括像我也不用自己去签约，因为房屋的名义是公司签的这样子。所以公司有先帮我开好了瓦斯跟那个水道。 我就可以直接入住。对，因为不然通常在日本要入住新家的时候是要自己打电话去那个瓦斯公司跟水道公司说，哎，我要今天开始使用这些东西，他们才说好，没问题。
电器好像也是哦，
对，电器好像也是，可是好像没有，电器好像是直接开那个房子里面的那个布雷卡那个
哦，
开那个什么电器闸，
那个大开最大那个开关，
对，总开关的好像就可以。然后我这次住的地方呢，我觉得有一点还不错，就是它是有附一些小家电的，譬如说它有附洗衣机跟小冰箱，虽然说这两个东西我自己会比较想用新的啦，对，但没办法，既然有了就用吧。对，我就想说我就把那个洗衣机当作是外面投币式洗衣机的感觉，我相信清洁公司有洗干净，然后我自己有洗过一次，应该是蛮干净的，
也算是省了一笔买家电的开销。
对，然后小冰箱的话，它有附，真的是超级无敌小的，就是跟我之前在那个北海道 用的一样，它的冷冻库是无法冷冻东西的，
不能买冰淇淋，
对，不能买冰，要买然后马上吃掉。还有一个不错就是房间的灯是有的
哦，
因为一开始啊，通常日本进来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家电，这个是还蛮合理的，然后也不会有灯，大灯，
你都没有住过有灯的房子。
对，
我住的都是有灯的房子，
不好意思，原来只是我之前比较可怜而已。哦，所以我这次有看到灯就是还蛮惊讶的，也算惊讶吗？有点小讶异。然后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它是遥控式的，还有遥控器的，
这个真的还不错。
对，因为我这一次本来想说好，我要买灯，我要买遥控器的，因为我之前自己住的时候我有买那种遥控灯，我觉得超方便的，就是可以躺在床上然后操控那个灯这样子，
也算是他们达成一个你的小愿望。
可是你知道我的房间除了有遥控灯之外，它还有两个开关耶，就是我房间很小很小，然后它开关超多的，我就想说它这个机能性做得太好了，
就让你不用动就可以，就是对，开灯关灯。
对啊，我想说有必要吗？我房间就这样子耶，也不用这么好吧。对啊，好，然后所以我这次不用开通，就比较省事一点点，因为毕竟我到的时候已经6点多了，我那时候要打给瓦斯公司或者水道公司可能都没有人了，对啊，可能要直接去住饭店吧，
或者就是什么都不做的等到隔天，
也太可怜了吧，这样我会很难过耶，对啊，不能洗澡哦，对，因为如果没有开瓦斯的话就没有热水
耶，对耶，
对啊，然后我家附近没有澡堂，我真是不能洗澡，
去那个什么大那边好像不是有个大江户温泉吗？有看到一个巴士，
我还要搭去大江户温泉吗？会不会太远了？好，然后这一次呢，我刚说有小冰箱，对，可是小冰箱是坏掉的，根本就不能用，非常的毫无用处。对，然后可是就因为小冰箱坏掉，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租屋的时候日本它会有分一个管理公司跟不动产公司，因为你说你的也是这样子吗？
对，
但我之前住的地方都是我的窗口就是只有一个，就是我今天有任何的问题我就是打给那个不动产公司就好了，我没有遇到所谓的管理公司，
可能跟每一间那个把房子他们的那个系统嘛不太一样，
对，有可能，但我第一次遇到，所以我那时候在看到它上面的那张纸写的时候，哦，通常日本在你在入住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你要打给开通水道，你要打给哪一间哪一个电话，然后瓦斯要打给哪一个电话，然后不动产公司的电话是什么，跟这次的管理公司，如果你是家电有坏掉你要打给管理公司，都有那个资讯在一张纸上面。
其实我好像没有看过那种纸
哦，真的吗？我每次租屋都有拿到耶，
哦，是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水电的话他们会有一个这种那个透明袋子里面就会有一些水电的资讯，或是一些就是这边我房子里面的家电的一些那个说明书会放在里面，可是管理公司什么的我好像没有拿到一张纸，
哦，那
可能
我这间做的比较好一点。
对，
就服务周到一些。
对，每间服务不一样。
嗯，对，所以我第一次遇到啦，对啊，就是有管理公司，所以我就打给管理公司跟他说我的冰箱坏掉了。
嗯，
他们本来还说要来看，可是后来想一想，想说看了也没用吧。然后结果那个管理公司就直接跟我讲说业者会打给我，
嗯，
就是一个你知道又多了一个窗口。
嗯，
对啊，他们就说打给我，然后跟我约时间，说什么时候来换冰箱这样子。
哦，是直接帮你换一个新的？
对，他直接帮我换，要换新的。嗯，可是你知道等超久，我礼拜一接到电话，因为我是礼拜六打电话的嘛。
嗯，
然后他跟我说礼拜一才会联络我，所以我礼拜一接到电话的时候是管理公司的电话。
嗯，
礼拜一没有业者打给我，他是礼拜二的早上
哦
才打给我说，嗯，那我可以跟你约换冰箱的时间吗这样子。
嗯，
但是要礼拜六。
嗯，
我想说一个礼拜耶，会不会太久了？
天啊，这样你这个礼拜你都要外食耶。
对，我都外食。
嗯，
所以我也不能买要冰的东西啊。
嗯，
对，然后我就说好，那就礼拜六。对，然后他说那如果不在的话，我说我可能会不在，他说那如果不在的话可以，就是他也可以进来吗这样子，就是帮我换东西就好。
哦，
嗯，但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耶，因为我觉得我不在然后他们可以进来换东西，我是相信他们啦，可是我就觉得怪怪的，
有种不安的感觉。啊，对啊，
对。
嗯，
但我想说我还是想有冰箱，就跟他说好没问题你就来换吧。对啊，所以礼拜六应该就会有新的冰箱了。
好，
对啊，等他换了冰箱可能之后看看，因为我目前入住到这边没有什么问题啦。
嗯，
对哦。然后还有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这次也收到一个没有看过的纸，对，它就是有一个叫做入住现状确认书。
哦，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纸
耶。我想说要确认什么，因为之前的话通常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我这一次因为没有那个不动产的人跟着我一起看房子。嗯，所以他要我填这个。对，因为之前我可能新家都是会有不动产公司人一起跟我确认入住这样子。
嗯，
这次确认的那张纸上面它就是有我房间的格局，然后它就有分蛮多细项的。
嗯，
然后加上它有一些譬如说我的是洋式，就是那种地板的。
嗯，
然后它就有一些譬如说地板有没有脏污啊，或者是壁纸有没有脏，对，然后是收纳的柜子有没有破损等等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玄关的地方有没有脏污啊，比较多都是有没有脏污或破损啦。
嗯，
就是这种确认。对，那因为上一个房客退房之后他交屋给你的照理来说是已经清理过的状态。
对，
那留下来的话可能就真的是一些去除不了的脏污。
嗯
嗯，所以如果说你在入住之前你没有跟确认好说这些脏污不是我造成的，很有可能就是你之后退房的时候就是要付把押金扣掉然后去抵掉这些修复费用。
对，就会被默默不知不觉扣很多钱。
嗯，对。
嗯，
但是因为我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用屋的方那个方式是没有让它坏损的，所以我没有被扣过那个押金。
哦，
对，然后日本的话比较多可能就是说你不能在墙壁上钉钉子吧。
啊，
这种的。嗯，
或是地板，就是地板尽量不要让它有伤痕。
对，那譬如说你放那种比较重的东西啊，柜子啊或是床啊。
嗯，
如果放很久其实都会有那种凹陷的痕迹。
嗯，
对，或者是一些生锈的痕迹如果留在地板上也都是很难清掉的。
嗯，
所以这些可能就是入住的时候要注意的。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张的话就是钥匙的那个确认书，就比如说他给你几把钥匙然后上面就会有让你确认然后回传给他们的。
哦，
对。 好，
好，
那对啊，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你刚登入日本然后先安置好的一些状况。
对，没错。对，因为毕竟虽然说来来回回几趟还是有很多东西是你知道有些初期记忆会被磨灭。
对，
对，然后换一个环境其实，也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没错。好，那 这集就简单先聊到这边。
好，
对，那接下来就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刚到这个地方可能需要办哪一些手续之类的。对啊，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边了。
好的，拜拜
拜拜。